这段经文呢，就是说还是说福德，福德跟智慧相结合起来，那么福德圆满了，智慧圆满了，就福慧都圆满了，就两足尊荣。但这个说福德无过，说在这个福德上头你不去执着，也没有个福德相可得，也没有是修福德的这个心可得。如果你有个修福德的心，那个这福德就不大了，而且是都有局限性的。那就是形容了我们要做一件事，做一件有利于人别人的事，心里头呢不因为我这个对人家有帮助了，没有这个心，你没有一个帮助别人的心，只是做这件事而已了，也不希望人家感恩呐，也不期望报答呀，这个就是不着相的福德。不，因为不着相的福德，那么它是一个普遍义，就是称性而起的福德。而让你一执着呢，执着就是福德就不大了，执着就是有相的了，有相的。其实这部《金刚经》啊，不知福德了，一切都扫除你的执着，让你心里头无挂无奈的，空空静静的。做一些事不被一些事的束缚，不被一些的事情牵挂。咱们前面讲了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三心了不可得。就你心不住相，而相随心转，心能转相，心能转相，相即无相。这个就是心能转境，心能转境呢，跟佛无异。心被境转，那就是众生。那你在做福德或者做一件好事，不被这个好事所转，你做即无做。但是做即无做，并不是不做，做了不去执着，这就叫无作而作，做的时候不执着相。因此我们就理解到，诸佛菩萨度众生的时候，他没有执着的，他做过后了，也没个影子，也没留着他思想当中我做了度了哪个众生了，没有这个意念。那我们就考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这件好事儿，那包括你供养三宝都在内，如果你还留恋那个事儿，还执着那个事儿，那供养三宝当然有功德了，供养三宝还没功德吗？但是你一留恋一执着呢，那供养的效果不大了，效果你不执着而去做，那你功德福德就大了。这个的这一段的意思就是你已证得了法身的智慧，证得法身的智慧了。那法身呢，就是福德智慧两具圆满了。要是要有中间要有执着有挂碍的话，那圆满不了了。因此完了，佛就跟须菩提说，这段咱昨天讲过，这重复一下子，好接到下文。那么须菩提云何呢？佛可以具住散身见法，佛也是尊。如来不应具住散身见，何以故？如来说具住散身，即非具住散身，是无记，是名具住散身。又拿这个身做例子，前头说了智慧福德，智慧福德具宗了。咱们一般说的福德自经了，都记住于身呢。如果有身的话，那福德也有相了，智慧也有相。那这个身相不可得，因为是佛的身， 一个化身，一个报身，一个法身。佛一说身就说三身，说三身。那么福德就是智慧跟福德两个俱圆满了，这是佛的说的果德上所具足的。福德、智慧、智慧都具足了，那表现在什么上呢？表现在佛的化身上，化身不都平等平等的，没有福德、智慧都具足，没有德相，没有妙用，只是具足而已。就像我们说普通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具足，具足个人相嘛。人跟人可不同了，昨天我们也讲到了，有什么不同的？他的福德智慧不同了，咱有咱们的福德，咱有咱们的智慧，咱们的福德智慧跟佛不能相比了，但人跟人之间还是有比较的了，这个我们就大家看吧。人有千差万别的，人家等级没办法分，我们平等，那是说法身，在你现实生活当中的，你这个三身绝对平等不了的。人经常有这种思想，心里不平。为什么他那么好，我这么不好？那你就研究研究了。他那么好，他是他过去种的因缘，他因成熟了，他果报还自受。以这种观点观呢，虽然是我们都是人，但是人做的人事不同，有的人做的不是人事。有的人他虽然是个人，他做的咱们说佛教说，我说菩萨事儿，有做圣人的事儿，有做贤人的事儿，有做虽然是个人身，他做的畜生事儿，那他就根本不是人了。就因为他所作所为，不但今生来生就由他今生所做的来生的所感的果报都不同了。今生嘛，你所受的就是你过去生所做的，你今生所做的你未来生就要受。你在受的时候，你心里头别不接受，要接受。因此在那个自作自受的，从这个观点角度来看一些问题，不是平等的吗？他自己做自己受，每个人都是自己做自己受，在自作自受上有什么不平等的？好，人家幸福前生修来的，你不幸福，你前生的做的害人事太多了，有没有招冤枉的呢？是不错，这个世界上冤枉的人很多，全生他是不是也给别人做了冤枉了呢？当然是有，不然他今生不会的。如果你这样想起来啊，你心里头就会很平复，很平复。那么做了，已经做了，过去做的时候，现在挽回不了，那我现在可以不做了，这个我做得到。那现在我受了，受了我还了，我做错的事情，我现在在今生还了。如果你这样想，你心平理得，什么苦你也能受得，什么不如意了，什么烦恼不要生了，我自己做的，那自己做的那怨谁呢？那我现在不做就可以了。这个意思啊，用我们现在的身所想，那我们就平等了，就平等了，在这个上面就平等了。那佛教讲一切法，最基本的不离开因果律。那佛成佛， 那是多生累劫的修因所修得的呀，不是凭空来的。我看每一个人寿命长，一生简直什么波折都没有，什么困苦和难都没有，那是人家修的。你要羡慕的话吗？你也入世修吗？你来生也入世吗？你不要因为我现在困难了穷，想过好日子，想过好日子从正道上发展。俺不说别的了，就是佛所教导我们的说，不要妄语，不要说假话。我们好多经营贸易的道友，我的师傅不说假话，这个生意怎么做呀？我说我看不说假话，做生意人很多，非要说假话才能做的生意吗？那是遮盖，讲话就是欺骗嘛，欺骗。你欺骗人家，人家不欺骗你吗？那大家都欺骗起来，这个世界上就是欺骗的过日子，那能好吗？一切法都如是，咱们说是很深了，般若意。我说也很深了，如果我们看破了放下，这个事跟我不相关，我从我自己空了，那不是就正的了吗？你做的实实在在，你已经这样去做了，你这样做了，你不是就得到了吗？你得到这个不执着了，得无所得，那真正空义了。说我们最初是放下看破，就是看一下，看破了放下了，该我得的不得，他放下了，把这个意思啊这样来理解。我们真正的因，现在我们学佛的人什么都不执着，无相无作，什么都不执着了，是吗？你这个因就种下去了，你结的果呢，那什么都看破了，什么都放，正德是无上正能正觉。有一恨一行，一个行为做对了，就以这一行发展，也得到一切世人的恭敬。咱们看历史人物吧，咱们大家都知道关云长、关公啊，咱们都称他关公，关圣帝君。他现在过世了1000多年了，快2000年了吧，他现在死后还受人家这样尊敬。我到西藏去看到拉萨寺有个关帝庙，我也很奇怪，我说他没有到过西藏，而且那些个西藏人对这个关圣帝君呢恭维的不得了，烧香跟那个上那个关帝庙，关圣帝君那个庙跟上大昭寺差不多了，好多人礼拜。那他那个马，坐的那个马，我到西藏听到这个故事，那马声声，我就流那汗水一道一道。我说怎么给他抹一抹？他说不抹，留到历史纪念。在辛亥革命，大陆上辛亥革命，西藏那时候还是钦差大臣的，满清派两个钦差大臣。还有从四川调的有几千兵，那西藏人想把这些汉人全部杀了。关圣帝君显圣，到处显圣，完了那关圣帝君那个像里那供的那匹马呀，在旁边立着，那浑身是汗，身上就流着水，那西藏人就怕了。关上殿下，他们就是将军，他们那时候以后才问到这个神。本来最初修的是钦差大臣修的，那后来因为有这故事了，西藏人的年年给陪修。这是一个显圣的，这是显圣。还有大家到过四川那个时候，到德阳，那庞统那个白马寺。在德阳到绵阳路上， 有个白马寺，就是庞士元在那被那乱箭射死的。这白马寺的马也经常显身，就经常马会泥马会出一身汗。那像这种的这个事迹了，在咱们学佛的人看，这种异象就叫异象，怎么样理解？说成在灵，成在灵，说你想求护持，想求护持，求护法神护持，凡是一说到尘，尘和心分宗的。我刚才说的目的就是你占一个字都可以，他只占那个观圣帝君只占一个字，义，义气的义，忠孝节义，他占了一个义。对朋友，对任何人都讲义气，是对曹操他也讲义气的。大家都知道黄蓉道把曹操放了吗？他应该自己去受死，是甘当军令，但是他把曹操可放了。类似这个事儿，一个人一生注重一个字都可以。像在我们佛教徒，我们都是学佛的了，这些跟我们这是生死的循环。观圣帝君显身，观圣帝君还是个神呢，但是他护持智者大师，他把他那个龙潭漾出来，他也是个变成大蟒，大蟒我们就说他是龙吧，土龙吧。自得到那儿修了庙了，就是他的护法，这样是护法起来才有他一个位置，不然怎么我庙上经常供这个观音菩萨，他怎么来的呢？那是护持弟子，自得到从自得到那儿开始这样。那听来好像是神话，事实上是有的，是有的。但是俺们好多道友要想求神通，我昨天讲了，神者就是你自己的心，通就是你智慧德性的性。你心通了，心通了，你所做的事通，一切无障碍。所以你的功德圆满了，肉体不障碍了，因为它是化身。化身像我们这个，这是报身，我们不是化，我们是业报。你过去善恶业所积聚的，你感这个身体的果，那佛有化身，佛是功德积聚的，不是业报。说佛的化身跟我们的化身都是身呢、啊，都是肉身，完全不一样。那我们一般的说化身、报身、法身，但是还有大化。今天我们《梵文经》讲的。大化小化，你常看见释迦牟尼佛是小化的，小化的，这三十二相嘛。佛的报身罗什诺，千万相，宝相无量，光明也无量。那这个由什么得感得来的呢？因为他已经观到没有三身了。不能以散身见如来，你看我们要不以散身见如来，我们要怎么见如来呢？那你反闻闻自性吧，反观观自性吧，要反观观自性吧，观无相法吧，修行次第就是这样来的，这样来的。所以说佛的散身具足散身，那是现在这个幼体说的，这个小话说的，非这个具足三身，就真的就是非具足三身，就是佛的法身。既不执着化身，也不执着这个法身，那就随缘吧，法报合合了，是报身。这个才是中道义，不作有，不作空，不持于有，也不持于空。什么意思？空那个意思在什么呢？这个空，佛的说这个空，所以说二乘人也有般若意，就是他证得的空是一样的，空性没有什么差别的， 咱们现在的证的这个，咱们现在具足的空性跟佛的空性也一样，有无一无二的，没有两样。不过它不圆满，不圆满，它不能够有和无结合到一起，走中间路线。咱们这中间呢，不用现在社会上中间去了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那就完全错了。中道义，咱不经常讲中道义，一个自空，知空就不度众生，也不偏有，偏有是凡夫了。所以中道就是菩萨，是佛。因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如来说的具足三身，即非具足三身，那么呢，这样子才叫具足三身了。一个随缘，一个不变。所以这在我们经常讲教义当中，叫性空缘起，你缘起而才显性空。没有性空，说缘起做什么呢？说缘起的时候，您反映的那效果就是性空，性空相对法。说大一定有小，说小一定有大，所以一切相都没有了，有什么大小吗？大的标准是什么？你定不到啊。根据什么说大？现在说根据说这个是个人，那么其他的非人呢？那不是人呢？说这个是个人呢？那么没有非人，说人干什么？人也不立了。因为道理很简单的，说女人，那女人她是女性，因为男性不管都是一性，那不用说女人了。到了梵天以后了，就没有了，没有男女。到极乐世界，咱们都是说极乐世界，为什么我到极乐世界变个女人？我在这是女人，我到极乐世界还是女人，没有了，因为极乐世界是个男人了，一切都没有了。那含义就是这样，我说这个不见得合理啊，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。咱们从这个事实上生活当中，越是越深的法，你用现前你所处的生活环境你来认识它，这你会理解它，理解了你会进入，进入他给你做不了障碍了。什么是问题？就是我们不认识，认识了之后了，他害不到你了，你也不被他所转了。因此这个样子意思嘛，说是一切色相的相，你这样要想得，就跟前头说福德一样，有个福德可得，那个福德就不大了。你有个色相，就被散相局住了，神通什么神通都失掉了，咱们就被这个散神局住了，那什么神通也都没有了，妙也没有，一天就在这个我呀，我所有啊，我所有有51个，叫心所，我呢就有8个，80嘛，以10为我嘛，这些都是虚妄，都是虚妄。因为咱们经常讲佛是不断不长不异不异，这样来理解的佛的意思呢，所以说它无相，无相，所以说化什么身都可以，说自在。提不提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佛？佛也是子，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，何以故？如来说诸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是名诸相具足。这前头是笼统说的，这又分开来说，诸相是表示成就的意思，具足诸相是成就诸相的意思，这是佛的自体成就，自体成就，说不假他缘，不假他缘，自体成。那在我为师讲就缘成实性，自体成就。跟须菩提说，你要理解这么样一个意思，既然不可以具足相来见如来，这个答的嘛， 这样打的不以具足相来见如来。因为如来所说的相具足相呢，是无为的，是无相的，无为无相的，没有表散的，不用从表散上来看。说这样子来说住相，来这样来认识佛的相，要是具足三身，三身是32，还有80相好呢。这个住相就是80相好说的，不但三身没有，80相好也没有。佛的报身84000相也没有。一切诸法为什么要这样说？为了众生，众生他以32相得度的，可以现化身。那众生是，所以《地藏经》上说，地藏菩萨做最初就是看见，看见如来的相好，他才发心呢。记住万恒如来，他说你怎么这么好的相，怎么得的？那时候要你多生累劫去救度一些苦众生，就能得到这个相。那救度苦众生跟他所有的相是一个是两个，救苦众生是救帮助别人救苦众生一件事儿，怎么跟相好有关系呢？因为救苦众生所感的果报要得这个相好的事儿，所以一个相众生从相好希望也正得，希望自己也有相好，有相就照着佛，照着佛学吧，佛整的怎么得的相好啊，就这样说。你一切见着一切住相具足了啊，具足住相见，这个主要说见识就是你的认知，认知不应该用你的见来认知佛的住相。什么缘故呢？住相具足了，实际上没有，即非具足。说这要见众相空相即见如来，那这三句话就这个意思。如来所说的住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这样才四名具足。也有这样讲，说如来说的相在性上是没有的，在随缘利益众生上是有的，利益众生即无众生相，也无诸佛相，也没能力者无相，所立者也无相啊。这个无相把那个即非具足的那个具足相更深一步了，不足二边的意思。佛又向须菩提说：“须菩提啊，如悟为如来作四念，我当有所说法。莫作四念，何以故？要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故。”须菩提啊，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在前头呢，前段啊，最开始，知我说法入法狱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啊，这个地方说的呢，要是因为我有法可说，那是谤毁佛的。而说法无法可说。那佛说了49年是无法可说吗？他让你认识说即无所，无说而说，凡是为着这种的潜力，潜是潜望的，力是力真的，真要随望的缘利益众生，这个意思反复的你去思维，你不要从佛的身上想，从你自己的想，我这个身体究竟是有是没有？咱们说我嘛，我是个主宰意，我们对我们这个身体能做到什么主？ 每位想想你能做到什么种，是不是你的呀？是我的呀，不是别人的。你想让他不生病办不到，咱们先改正一个错误，不说假话办不到。这你自己有主宰意啊，你可以不说呀，你顺口就说假话。我每个想想吧，这口的业里头说妄语妄言只是一个呀，还有呢讷口两舌呢，这个咱们佛弟子可能够很一注意了不犯，其余罪犯的最多。说你这个话极不符合事，也不符合理，对人家也没利益，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，就是其余嘛。就像我们画花边啊，或者织那个锦缎呢，其实是自己编造的，编造的说的让人听到大家很高兴的，但是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什么帮助呢？这类话说的非常的多，要几个人站那儿要聊起天来呀，摆起闲话来呀，可能半天半年说，坐茶馆啊，几个人碰到一块儿啊，散心杂话，这叫散心杂话。然后佛经上就叫绮语，绮语，说这四种，妄言绮语两声怒口，大家想想，我们能记得好多。不犯的很少，不是我们在家二宗，出家二宗也如是。因此，我们能做得主的，你还做不了主。所以，要是这样子，你再个进一步说，那个人家脑壳上长个嘴巴，他要说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说你因为他污蔑我了，我为了这个寻仇报复我，而他骂了我了，又什么说我的想说我的怪话了呢？你就把他看破了，放下，没有什么事儿的。我自己入世，他也说事，说话像刮风一样，就是这个会一言不合，咱们经常为这个，所以一切的祸，人家说祸从口出，就这个含义了，这含义。先把它看破了，放下来。说这些个意思，说了佛又说种种的目的，干什么呢？要么不要去执着了，不要去贪恋了。在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所遇到的这些个什么的无量劫来所居住的习惯养成的，小孩还没有刚生一两岁就会说瞎话，你说怪不怪？你说谁教他？还没等你教呢，他都会了，是前生带来的。那他哭，是表示没办法，一直是他运动意。你看小孩发脾气的时候，小脸一绷，一两岁。如果他妈妈给他喂奶的时候，要喂不对他的意，他哭了。他或者摆起来不吃，有吗？这样小孩有吗？这是前生带来的讷习。你说要想改身口业，这是口业，我只说一个口业，你想改起来很困难，很困难。我们从小，我是生在东北，我们东北有个口头语叫妈了巴子，那这话也不知道妈了巴子是善言呢是讷言，后来听到反正这话不大是好听啊，十六岁嘛，已经看人家别的地方都说想改这么一句话都很不容易。四川人说龟儿子，龟儿子本来是骂人嘛，龟儿子那谁都知道，儿子对老子也这么说，你一个龟儿子，他没有用这是骂人呢，他说的口头语儿，讷习难改。我说这个意思说，咱们何况说把一切法观成无相，很难呢。咱们现在明明佛说的，说了四十九年法，我说我说法没有说法呀、啊， 咱们从四象上讲，佛你说明白着说四，你说你没说，是不是打妄语啊？咱们要是做一件事说我没做呀，对吗？那你要这么理解了，那佛还打妄语呢，佛绝对不妄语。佛说这是遣除，说你不要这样，因为我说了法了，说了法了你就执着有个法，我这是闻到的法，我是从佛那听来的法，说我是没有了，法可是真的，这叫法我执，法里头还是牵着有我，叫法我。像我们这幼体诸法说和合而成的，你要把它看破了放下了，不是我们这么说说讲讲就看破放下了，讲是让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明白这个事儿。像我们讲金刚经告诉你修啊，你怎么修啊，你先试试看吧，观想无我呀，再观到无能了，关到有点入门了，或者你静坐的时候发生点效果了，遇什么事儿你能排遣了，能够第一个不烦恼了，看见什么事儿能看见他的体，看他的辞子，看他的目的，一看说这个目的没有，说他想的这个目的都没有，那他那个想不是更是没有，那是空想吗？根本达不到嘛，达到也没有，到最后了还是究竟没有这个相。如果人人这种观想也修，修这个，你修修你的过程，想想人生的过程，来怎么来的，什么也没有嘛，连一件遮羞的衣服也没有，光光就出来了，那不是这样来的吗？他找的时候一烧要化成灰嘛，怎么装炼一烧什么玩意也是没有了嘛，那骨头又拿什么包呢，没有包的了。我们看那乾隆最后看他的历史小说或者看他的传记什么，那乾隆死了到这儿，你到那个去到北京去参观那个墓去时候，那乾隆就是白骨头嘛，几块白骨头嘛，都那敞开着呢，现在不晓得瘦没瘦了。我去看的时候，乾隆西太后的他们那个还在那空棺材里头，就是一白骨，肉着没有了，那装饰品找人都拿走了。但是谁又能放得下呢？说咱们佛弟子也都是明白了，都知道了，确实是这样，承认认可。但你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，烦恼的时候，你想不想能这个样子呢？要这样你还烦恼吗？他就不烦恼。但是这个越深的道理，你从浅处里一步一步入，一步入。说对佛所说的法也入事，不但我们凡夫九界众生的事儿，就是佛也入世，让你认识佛说法的目的，让你去做，你做了那个法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保留的必要了。说还保留，还保留为那个未来的众生，他还不去做，那法存在的必要是给未来众生。还有众生，我们虽然是知道了，知道的还得再学，你知道了你还没有证得，知道是从理上理解了，理解的深浅都不同，理解的浅理解浅用不上，必须得理解深了，身体力行。佛是这样来，根据佛的普德智慧圆满之后，佛是色身住相，把佛的色身住相说完了，说佛所说的法。一步一步，一层一层的，就是不说凡夫，不说 这个九界众生就单指佛说，佛的色身，佛的住相，佛所说的法，是佛的知见。佛的知见对着凡夫的知见，对着一些九界众生的知见，那九界众生之间都没有了，佛的知见也没有了。那现在怎么说？佛有时候说，佛所说的经就是佛的法身，就是佛的法身所在，经典所在即是佛所在。那么样说，释迦牟尼佛也没入灭，乃过去的七佛都没入灭，乃是五十三佛呀，都没入灭，因为他的法在，他的法就是全部的法身，他是从你面面观。念念你这样呢，有时候从法明着法开悟了，心开意解，然后离开法了，从意上心开意解。禅宗是专宗从他意上理解，没有文字相，也没有语言相，叫心行处。